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其实这一切都是神已经预备好的。那么确确实实，你们这一群就是可以配得在这个神要给你们的福气里面，而且是预先为你们预备的国啊。这一句话哈，好，然后你也帮我们念第二个。你现在有在大纲上吗？你手上有没有大纲？
今天没有。
没有哈，牛磊不是还没有给你，我知道。我想到说，是不是要印给你？好的，好。那现在哈，路加第16章第十节，这是第二节哈。路加16章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这个跟关系到那个最小，我们可能接下来要讨论这个最小的意思。好，那刚才那个彼得后书第1章第七节是第三个经节，那个银璇帮我们念了哈。好，现在进入永生的义人，里面有三点，请你们给你们做参考，你们还可以。自己想的更多哈。好，要什么叫做进入永生的义人？刚才那个罗弟兄他提到说，义人就是因信称义嘛，就是被称义。好，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看到有三个点。第一个是他的信。为什么我可以从里面看到他们的信呢？因为他所做的对象。他看成弟兄，惜弟兄之情，或许你说，那他们一定都信主了吗？我们就先不谈这个哈，我们先不要去想这一点好了哈。等于说，你会去切实的去关注的，一定有情在那里的。那么这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弟兄，我的弟兄，等于说我们把他看成弟兄，主的弟兄也是我的弟兄，里面有情在那里，所以我认为，因为信的关系，就有弟兄的这种亲，就像刚才刘磊讲的，这个弟兄应该是在主里面的啦，一定很亲的，没有错。弟兄的称呼跟弟兄的这个彼此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子的，那等于说呢，我们面对对方的时候，是因着我的信心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把他拉近到变成我的弟兄姐妹这种亲。那从那个彼得说的是切实的，非常真实的，我要表达的这段话就是。我们要切切实实的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他审判的时候，就是把真的跟不是真的分开，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呢，第一个，他对应有弟兄之情，如果没有弟兄之情，叫他这样做是很痛苦的，很不甘心的。第二个，那刚才提到，对不起，我现在又想到刚才谁提到说。我们爱人如己啊，爱邻舍如啊，爱邻舍，我们爱邻舍，这是旧约的那个律法的已经讲了，还要爱邻舍。那么旧约怎么定义邻舍呢？旧约定义邻舍说，告诉我们说，要看外人也像自己的人。所以，我们新约的时候，耶稣说爱人如己。那么旧约的表达是说，要看外人。像看自己的人，所以这样就更清楚了。我们怎么看法？那我们对待的时候，不是分程度对待，而是已经把它拉到这个很切实的关系里面来对待。即使对方对我有冒犯，即使对方看不起我，即使对方对我有成见，但是我就没有办法。不用这种真情来面对一个，我们回到约翰一书去，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 只要我们面对一个是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只要是人，动物都可以疼到这个地步啦，对于这些狗啊猫啊都可以疼到这个地步，何况是那个是神造的，神造的人，何况是主耶稣为他舍命的对象，好，或者说愿意为他舍命的对象。好，第一个一定是有信心才有这种情，才有弟兄的情。第二个，这个行出来的人呢，他是一个愿意成长而且是跟主学的。刚才牛姐提到那个例子，如果不要谈神的爱，如果不要谈我们的信仰，那是很难的。所以不要期待，连自己的儿女也不要期待说他们可以多么的怎么讲呢，孝顺也好，我们都愿意孝顺了、啊，可是呢那个能力不够，对不对？好，所以这种情况下面也只有在主里面的人才可以做得到。那如果没有基督徒的话，这个问题在世上就变成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有解答的一个问题。婆媳问题也好，婚姻问题也好，各种各种那个啊，就是很多很莫名其妙然后很不可理喻的问题也好。在台湾我们有一个基督教医院，那个里面有一段非常美的发生的事情，就是那现在在他们的医院的那个外面还有一幅画哈，就是那个宣教室。那他们专门在那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啊，针对这些比较需要贫苦的，就开了一个基督教医院。然后呢有一次有一个应该是少数民族，我们叫做山地人啊。那他呢那个腿呢那个烂到不行了。结果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补皮，可是没有皮怎么办？这个宣教士的妻子等于是师母，就自愿的说弄我的皮来补他的皮。那所以在那里成为一个美谈，然后有幅画在那里啊，这个怎么可能呢？他图个什么呢？没有，不但不图什么，而且呢还要牺牲什么，是不是？好，那我不是在表扬，我不是在表扬他做的事情，哇，多么的崇高，多么的被尊敬，不是这样。这个从哪里来的生命可以这样做？我也不是说以后他这样做我们就要跟着这样做，而是在我们个人的机会碰到哪一种人，我们就有一个可以来表达我们是一个里面有主的生命的人。一定哪一个机会里面我有我自己去表达的一个神给我的一个恩赐在那里。好好，第一个信心就产生弟兄之情，因为我们信主嘛，才会有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的情。好，那第二个表示我有一个受教的心，我愿意学我的主，我有真的在注意到，如果我的耶稣在这里，他因为他在带门徒，就是跟着他吃，跟着他住，跟着他走的啊。那他受到别人的恩待，他的门徒也一样被恩待，他受到侮辱，门徒也是一样，好，就是跟着一起同荣共辱的。好，那么在这个下面呢，我们有没有学到主在各种情况下面我们会有主的那种反应出来，他们有学到啊。那就是为什么到后来为什么彼得一点都没有质疑的，就是说就他就可以上十字架，而且还说呢我不配啊，不配正定，我要倒定啊。好，那么第三点，我这里有用三点的啊。第三点，第二个是孝主之爱，一个是习弟兄之情，第二个是孝主之爱，第三个是尊父之意。我有给你们吗？还是我空白给你们？请问你们一下，那个大纲里面我有填进去吗？
师母，你指的是进入永生的义人吗？
对对对，我有
填去。
我给了三点，那你们还可以去想啊。我的三点呢，我再念一次，你们可以先把它写下来。一个是有信，所以呢就会有弟兄姐妹的情。有学，所以呢我就会有 效法耶稣的爱。第三个，我有敬畏神的心。好，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是在提升的哈。我有敬畏神的心，所以呢，我就会按着父的意思去做，就是我要讨神的喜悦。这是我谈到的三点哈，谈到说这个啊，这个进入永生的义人有什么特质在那里，生命的特质在那里哈哈。好，刚才有一点哈，有一点那个罗弟兄谈的很重要哈，他说我们不是因为被规定要这样，所以我们就不能就像律法一样，我们就不能不做，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心甘情愿啊，然后我们真的是啊，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平安的，可以这样讲啊，不是愧疚感哦，是不这样做就不平安啊。刘磊，你到这里，你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角度的啊？对你刚才那个问题，有没有新的角度的一个理解？
有，我想到你最刚开始的时候，你提到那个林弟兄太太林姐妹的例子，虽然说可能不一定是说直接说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但是像林姐妹这样子说，你要是照顾一个，因为她的公公婆婆，我不知道最后是不是信主了，我印象不太，没有太记得。
有，在那个老人院，有。
对，但是就是说最后能够这样子做出来，就是能够靠的，因为你靠的一般的人，这是很难的，也做不出来，只有靠着主家的力量，你才这种心才有这种才有可能做出来。所以我想说不一定说就是，而且这个就是您提到说这个像左手右手，你是一个不自觉的中间的是这样做的，所以呢不在于他是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很确切的一定是符合在这个里边，但是从那个审判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是说他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是去做了这样的事情。
是，耶稣在决定分开的时候哈，他的给他们的这个。等于说也是一个加分呐，哈，或者是一个褒奖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自己本身都可能都很惊讶，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当你在做这些的时候，你也不要刻意做。如果我们刻意做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就无赏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啊。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被神，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这样的一个啊受教的心，然后我们靠着主，好，那我们也知道说主我们的神父神他是希望怎么样？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天上的有什么旨意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呢？耶稣要离开以前，他那个十七章，约翰十七章，他说：“我跟父啊，我跟你，哈，你现在是我得荣耀的时候了。父有的荣耀，子也有荣耀，啊，然后呢，父要我做的我都做了。父跟子原是合而为一，所以让他们是合一的。”这个是神的心意，也是基督徒的一个很特殊，世界上没有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境界，可以这样讲，生态境界，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好。那就是为什么诗篇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在神的这种国哈，这是国了哈，因为他德国的时候嘛，王下来的就是国家要奠定的时候了哈，这个君权已经下来了哈。那在这个国里面呢，也有穷的，也有落魄的，可能也有受冤枉在被关的啊，不管是被逼迫或者是做错事情被关，我不知道啊。当然有人把它解释成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很多基督徒就被逼迫了啊， 那这个解释我们不要那个，我们不要在意，因为我觉得说我们重点不在放怎么有什么解释的方式啊。那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国里面确实是有这些人，比较少的、比较穷的、比较不起眼的，或者是比较软弱的都有。好，我们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那如果我还有一些有比下有余的，那有余的就是可以，就是给我们机会了。好，可以讲，我很喜欢那个机会，那个啊，就是神给我们这种机会。哈哈。
是吗？还有，我觉得，
没事，请讲。嗯，
不要说就是抱了一个目的性，就是你说刻意的，比如说，
对了。
或者说你当时说哦，你说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我希望他一定要信。如果你有这个目的的话，如果他要不信的话，
是的，
可能那个心态。如果我有时候想到，就是说主耶稣也是服侍，就像也给犹大讲，那犹大最后也没信，也是灭亡了。
嗯哼，你看他医治那个38年的病人有没有？那个瘫痪的有没有？
那也是。
他其实就是要去医治他，他没有那个怜悯的要去医治他，所以到后来。他才在碰他的提醒他说哈、啊、提醒他说你不要再犯，不要，你要小心，犯的话可能碰到比以前更严重啊，因为他离开了他对于那个真神的信仰呀，所以耶稣后来就提醒他，所以不是带着一个好像说有目的性的。我常常提到一件事情，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感想，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到教会来，哎呀，大家把我看成宠儿一样啊，然后呢，哎呀，什么都好像我是，就好像被特别优惠。可是当我信主受洗以后，怎么变成好像我就被要求了啊？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但是。等于说回到刚才刘磊讲的，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种目的性，要用什么来吸引人家，用什么方法来让他信得下去啊？有时候不管是关怀也好，或者是不管怎么样了，好，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负面性的，或者是啊、会怎么讲？会有事倍功半的那种情况会发生啊。等于说，这个人刚信主，然后他发现说，我一信主以后，好像我就被要求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祷告啊，哦、啊，然后我要开始服侍啊，哦、啊，这样的话就好像感觉他们把我传到一个目的了啊。那我现在呢就要变成一个推销员，变成要跟他们一样了啊，有点类似这种心态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一些人他在那个还没有根的时候，会让他们很快就会干掉。有看到有这样的人啊，一个人信主绝对是要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是做那个中间，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有光有盐味的这样的一个啊角色，帮助他们能够到主的面前，吸引他们可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还是有责任的了，我们有责任。
师母，
是，
哎，我想那个我想起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个仆人的那个概念。因为就是说实际上怎么说呢，就像所有来的，就是他主要当他前面那段，就是上半段嘛，我们刚这节课的上半段，他主要说的是一个，像是倒也没有特别提到是福音嘛，就是主要说是一个简单的接待吧，就是当我遇到了，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遇到了有人受伤了，他会去帮助嘛。就是那么我就可以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说其实我们所遇到的，就是就像是都是我们主人的朋友啊，或者他的亲戚啊，或者是什么，都是他的客人。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不用特别去区分，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 像家里的管家或者仆人一样。那主人的来的亲戚，那也许有穷的，有富的，也许是个小孩子，也许是很吵闹，也许是什么样。那我们也照样应该去接待他嘛，去就给他倒杯水啊，去给他拿，他人家说饿了就给人家拿一些吃的这样子。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所做好我们仆人的一个身份嘛，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去对待主人的所带来的带回来的人。那么就是或者可不可以这样的去理解一下这种？
是的，是的，很好，
嗯，
非常好。就他这一章整章是相关联的，是的，是的。我既然身为一个仆人的话，我就没有啊选工作的这个主权，对不对？好，那我就按着主人的意思。是的，是的，嗯哼。
因为我们在做那个，比如说青少年这个事工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这些来的孩子并不都是基督徒，他们的甚至有的是他的朋友带来的，或者是他们觉得这里环境比较好，他就会叫他的约他的朋友一起来。那我们也他刚来的时候他可能也不懂，甚至有些行为啊也未必会合适我，但是我们就觉得这就像是反正是都是耶稣就圣灵引导他来的呗，他来了以后我们他要吃什么他要喝什么我们就为他准备了，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也许他有的行为并不一定合适，但是这都是主人的客人嘛，我们只是服务员的一个身份就是了。然后包括我们
等于说我们不管谁不管怎么样我们等同的对待，对不对？好，
对对对，
不分也不挑剔了，可以这样讲。
对，甚至包括像我们去做一些像去外地去甚至少数民族地区去传福音，因为也不可能直接去了就跟人家说一些事情，因为有些当地文化背景或者宗教背景他是反对的，所以可能我们需要用很多年的时间去给他们建立一个很就是简单的一个关系，比如说甚至给他们带一些物资啊，甚至带一些给他们带一些所需要的物品啊，就是有的在山里面比较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那可能我们就用很多年的时间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然后去就是把耶稣给我们的爱吧，甚至这些所有的我们给他们的物资也都是神先给我们的，我们就把这些都带给他们，然后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让他们去接触，让就是用一种做光做盐的方式吧，让他们知道哦，原来这些人是挺好的，这些人是其实很值得那个什么，然后慢慢的才去把引入这个福音的话题啊什么的，慢慢表明我们的身份，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开始可能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去简单的去做就
是
就可以。
是是。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当那个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到世界各地去做我的见证人，哈，他原来的意思是做我的见证人，等于说，哎，我今天在哪里看讲到这一句话，就是耶稣成为神的见证，他说你们也去成为我的见证，等于说呢，我们见证不是只有用口说我有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不是就用口传而已，见证人就是我这个人原原本本的就让你看到说，我如果讲直白就是说你看到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信了耶稣是什么回事，可以这样讲啊。刚才提到说是光是盐这样，嗯哼，但是记得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可以有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一个特性，神的性情可以会有一个亮点在那里有光，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别人进不去的像盐一样可以渗透在里面的一个味道在那里，或者是可以消炎的一个功能在那里啊。那这是神赋予我们的，所以不管往哪里去我们就是那个见证人，等于说刚才炎弟兄意思是说我们在意的是他跟我们的接触的这个关系，从关系里面就进到他们对神的一个接纳， 这对不对？炎帝就有这个意思，对不对？
是的，或者也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是在替耶稣去做这件事，我们就代表耶稣去做这件事情了。
嗯，
对，代表耶稣到那个村庄里去，代表耶稣来对那些青少年孩子们、主日学的孩子们做一些事情。
嗯哼，
让他们知道，就是有我们所说的耶稣是什么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儿女哈，是我们是儿女的第一个代表神表达，代表神去爱他们，他们看到的第一个神可能就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笑容，包括我们在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分别善恶，好，包括我们在用心在管他们，在教他们，这个都是一个，其实他们，我们是一个启发啦，对他们对于神的启发呀。所以就像你了，对，我了解的意思，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会也给我们一个警觉性，说哈，我去，当我在代表我的神在服侍的时候，其实耶稣讲了，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这个就是主在做的，那我们学他做的时候，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自我警醒的心，说那我要讲什么话，我要有什么态度。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的自我的一个警惕会带来给我们一个成长。记得我说不是说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是呢我们愿意更能够为主发光，这是我们的，而且呢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效果在那里。好，当我们有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感，会有吸引，光就会吸引，对不对？那有盐的功能的时候，就会有感化，就在里面就化在里面，就会改变对方的特质呀。嗯，或许有人想到说，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会有什么难处，也可以很实际，有会有什么难处？
是我想表达一下，就是、
嗯、好的。
就是你刚才因为你在谈这些，你会一直强调说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嘛。
嗯，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以前也不明白齁、哦、后来明白，就是比如我们都是学生，我们现在在主的面前来学习，那可能我的生命本质还没有被那个败坏，还没有去掉很多的败坏，那我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还没有生根我就被要求了，好像我这件事情我吸收到了，我知道要这样做，然后我们本能的好像就觉得、
嗯
哦、要这样去学、
嗯、
要这样去做，那人就是很容易就用自己的办法去做、
嗯、
那这时候做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不甘心，又会有这种
强极所难、啊、就当我们生活不到那，我们会勉强我们自己，要求我们自己，然后呢甚至呢会有一种怎么讲呢，有时候会我们也会看不起我们自己，
对，
就好像
会给自己定罪，我怎么就这样子，我为什么做不到，别人都他都可以做到，为什么我做不到、
嗯、
对、
嗯、
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后面我觉得就是神更新，就是在让我在真理里面得自由，那是真的很释放的，就是你每个人的这个生命都有一个进程，一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就像您那个说那个成全的那个课，就是每个人神要成全我们每一个点是不一样的，在目前的每个人的阶段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样的是爱那个最小的，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课。一个机会，就是我不用把它看得好像要很大，就是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眼光的这种关系，受限的关系，我们就会把它好像觉得要像宣教士一样做得很那个，其实就是包含如果哪怕是刚信主的，你就坐在你的孩子身上就可以了，你最 最小，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孩子，也许你本来就是不能接纳他的哪些行为，那你慢慢的你去靠着神，然后去用神的爱去爱，去接纳他，从接纳开始，或者是你本来可能就是我的意思说，从最近的这个亲人开始去更新，不用说好像一定要扩展的很大。
是的，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明白我的表达，就是
对，我明白，
所以有时候以前不明白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比如说看到一个经文的时候，好像你会把它想得很理想化，或者是一个你达不到的标准的时候，然后你又很想去达到，很想去做，其实这个就变成一种律法跟要求。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基督徒就会陷入在这一个文字上面的一种被要求。
是，我懂。因为我们有一个世俗的观念，我们要卓越，超凡跟卓越，是不是？
对。
就像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要考第一名，或者是要出众啊，我们会以这个为自己的一个，好像感觉自己是很荣耀的也好，或者是以这个为自己的好像一个可以夸口的，觉得自己有自信心的啊，不管什么了啊，就是好像变成我们的一个根基了啊，好那个卓越，我有能力啊。那当我们有这种观念的时候，这个世界的观、世俗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就会对那个比我们不卓越的人就会小看。我们下次要讨论为什么会错过那个最小的，这个我们下次要讨论啊。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另外一边山羊这边呢，就是他们错过那最小的，而这个绵羊这边呢，是他们坐在最小，他们都不晓得，都不知道。不是很自觉的哈呀，
师母，我也想说一下那个关于困难这一方面。
好的，请讲。
我觉得我的困难是常常在做的时候自己会受伤。我不知道这个，是要怎么，像具体讲就是，比如说有一位姐妹她，他可能需要去探访，然后我会不想去，因为我觉得我在他身上我受过很多伤，然后我做不到。如果我再去接触，我害怕。我的困难是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是针对这个邀你的姊妹，还是针对你要做的对象？
针对我做的对象。
OK。等于说你会你曾经被责备或者是被挑剔，是这样吗？还是说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姐妹就是她有一些状况吧，然后她对我是有一些伤害的，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吧，但我可以不怪她，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继续的去服侍，因为我觉得我继续的话，我还是会继续受伤，是这样子。所以我的困难是在于我怎么解决这个，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想哈，你跟他的关系有一点你可以做的，就是说我就是你刚才讲的，你没有怪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没有啦，没有。对，我知道他这
是
一些状况，
你是理解的，然后你也饶恕他就对了。那为什么会你说你做不做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哈？不，重点不在你去做，或者一定要去做，或者是我现在不想做，不在这里哈，而是说呢，你跟他之间，你的心里面是很坦然的，即使我不做。我也觉得很坦然，我没有你讲的说那个伤害，等于说你是怕，好像有点好像，那个伤害本身对你会有一个冲击，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如果继续接触、嗯，我不知道他又要说一些什么或做一些什么。
你有一点好像会自己会担当不来的，哦，你承受不来的，是这个意思吗？
啊、
对不对？啊，
我承认的，是的。嗯、
OK， 好，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没有，这个不是问题。如果你可以问主，你说主啊，如果你要我在这事情上面学习的话。好，你要我做，你感动我去做。
对啊，我问了就是没有感动。
那就好了。
我不知道是我偷懒还是怎样。
你不用这样想、嗯、因为你已经交给主了，那你就要信任说他一定会为了你的益处，他一定会去触动你的。那你就不用再做了。
就不要逼自己的那种是吧？
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提的，我们不是在刻意。或逼自己或好像要求自己不是不用不需要，但是你心里面对他是坦然的哈，没有去记他的什么，这样就好了。嗯哼，
嗯
呀、
yeah，
那你心里面你现在问我说，因为你心里面有点搞不清楚，你这样是不是要再付出多一点或怎么样哈，那基本上呢等于说呢你在情况下面你要有平安了、啊。好，我不做也有平安、
嗯、
那你就去问主，说主耶稣啊，你如果你要我做你就感动啊，没有的话我就是等的，就是这样。嗯哼，
明白
呀。其实我现在也有一个情境，我自己也有一个情境，我自己一个很亲戚齁，然后就是动也不是静也不是齁，那我也是其实等着、嗯、哈哈呀，因为对方在一个、嗯异端里面，一种异端里面、嗯、然后呢他每一次他又是有点像我的，也像长辈，类似长辈的这个年纪，然后呢他会一直跟我觉得说我这个不对，我就是我信的不对哈、啊、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如果以我的一个传道人的立场，我应该去跟他讲他是不对哈、啊、可是呢、嗯、我到底要讲还是说我这个我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呀、yeah， 嗯哼，那我就等着、嗯、我常常在问神，我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吗，心里面有时候我就会想想说神啊要做什么，那我就等着神给我机会或者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嗯哼，是的，
明白。
嗯哼，
但是就是会有人问我、嗯、就是哎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他，或者你要不要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拒绝了。我说我说，但我不知道，就是这个，
对方知道有这情况吗？
他具体不知道的，
知道、
嗯、不知道？
嗯、okay。 哼，那你就很安静的跟他，你就很诚实的跟他说我就不去吧，这样。
明白。
嗯哼，今天在讲这个审判的时候哈。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我的选择，你的选择，我决定要信啊。但是到审判的时候呢，不是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了，是在完全在主的主权里面决定了啊。所以呢，我要大家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从这个耶稣在描述这样的一个啊，我不能将是比喻哈，就这样一个情况，有一天一定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要面对这个地步的时候呢，那我要有一个很笃定的、很确定的概念说，当我面对主的时候，啊，我确定他是非常公义、非常真实、非常公平的啊，请你们打开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几节好了，我们今天我要强调的是这位审判的主啊，审判的主来的时候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他啊。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先看约翰福音好，第五章22节，看谁翻到就帮我们念好吗？好，22节，
我念吧。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给儿子。
好的，交给子。好，好，你跳到24节，接下去念24节。
我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
好的，好。我们刚才讲那么多，罗弟兄也提到说，一个义人就是因信称义，好，这一点绝对没有改变。这里耶稣也告诉我们，只要信我是从父那里来的，像我们在讲人子哦，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部分呢，谈到人子来的时候，是有形有体的人子来的时候，那么他的权柄是父给他的，哈。那只要我相信他，就不被定罪。好，记得哦，我们只要相信他，相信他赦免我的罪，相信他是为我的罪而死，相信他有权柄赐给我永生，只要我相信，我就不被定罪。所以我们看这一段他审判绵羊山羊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定自己的罪，好，记得这个出发点哈。好，那么接下来哈，我看哈，我们跳一下，一样这一章啊，一样这一章。好，第27节，请念。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审判的权柄。
好的，好。然后啊，29节，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嗯哼，好，刚才说相信就得永生哦。好，那么现在行善的复活得生，我们知道，当我们被审判的时候，信主的人事先被提，哈，那被提的时候呢，我们会经过，就是那个已经死了的，他们要复活，好，然后被提，那么再来就是面对啊、这个啊、审判的时候，就是那个啊、活人死人的审判的时候，那些死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是我们被提的时候。好，然后就那些死那个信主的人在主里面死，他都要复活被提上去，啊，这些就是已经是属于主的人了。然后当他下来的时候，啊，那些死的人也要复活，就在地上的啦，地上还没有，不是跟我们上去的，他要复活，然后就要面对生死的这个判决了。好，所以现在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不被定罪的。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复活得生，但是这个复活得生是他要有一个行善的一个结果出来。好，那如果作恶的话，他那个时候复活是要被定罪的。那好，这里哈，来往下面看哈，看好，第30节，请念一下，继续好吗？30节，那个阿妹
，OK，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是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来求自己的意思，就求那差我来的意思。
是的，是的。好，所以刚才我提到，在这样的一个这一群众这种这一群站在主耶稣面前被判决被分别的这一群人呢，那他们所面对的主的这种判别呢，是自己不知道，可是呢是很公平的，那这个权柄是由父给子的。好，所以一开始告诉我们，人子来的时候，那一位曾经生在那个马槽里面那个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是那个审判官的时候啊，他是赋予审判的主权，而且他的审判是绝对公平的。 其实我们不理解。所以这个他讲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个你要把它当作比喻也好，绵羊山羊的事情呢，我们不能不在意。等于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意见了。我要不要信我可以选择，可是那个时候绵羊还是山羊，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决定的。神的公义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也确信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着天父的心意。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有三个点。一个是我们有兄弟之情，由信心而来的那个兄弟之情。我们知道有时候不是主里面的家人。我们常常说有时候血缘的家人跟主里面的家人比起来，有时候主里面家人亲很多。无来由的你就觉得为什么我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那么亲，然后在家里面好像讲也讲不通，然后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谈神，没有办法在主里面合一的时候，那是其实是有距离的。那个弟兄姐妹的亲，还有刚才我们提到是那个学耶稣的那种爱，学耶稣的那种服侍，那个仆人的心，然后呢我们遵行天父的心意，这个是我们到面对主人子来的时候，我们切切实实不用害怕，没有惧怕。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谈很多这个里面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很希望求圣灵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审判，耶稣的审判的一个标准。为什么这个对我们那么重要？其实就是一个词，就是真实了。我们就是真实。我如果是基督徒，我的言行举止就是真真实实的基督徒的言行举止。那我做不到呢？只要我愿意，神一定要帮助我们做得到。信不信可以选择，这个是不能选择的。非得到这个地步，因为绵羊山羊的分界点就是在这里。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还有几个，我说没有到，没有告，没有问问你们我觉得明也在Sherry 好久没有听到你声音了。
我在听，我都在听。
你有没有跟我们讲什么呢？
刚才那位姐妹分享的，她说就是因为怕再受到莫名的伤害，或者是就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去应付某些
情况。
她这种我也觉得我觉得也是赞同之中，也是想就是说要想办法祷告克服这样子。其实我知道很难，我对我来说也是
靠着主，一定要靠着主。
祷告要有愿意的心，其实
是的，愿意的心。
他分享都是很棒的，对，就是
是的，对，那个愿意的心，我愿意，可是我没有能力做。我觉得神是会，他很了解了，那我也想到说，在耶稣在面对那些犹太人的时候，不是犹太人，那法利赛人的时候，耶稣有时候会避开他自己也会避开，那为了不要让他们，就好像更惹怒他们，或者是有时候他也避开，所以这个当中，不要自己定罪，是的，明宇，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是我们最好的学生代表OK， 好，请讲。
我小红
，请讲。
我也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我觉得我经常就是会遇到
比方别人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交代他的事情啊，或者是和我一起合作做事情，他要是做错了，我就会很生气，我就会很然后这个怒就在心里面，就好像我也知道，就是说正确的方法应该去跟他心平气和的谈，指出来，但是我就好，那你说要到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我就想我的这一点是要神来听我的地方，我的心里就是做不到，就特别生气，就是他做了错事情哈，我就特别生气，我不知道怎么来，我自己做不到改变自己，对，这是
可能你的价值观呢、啊？你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人还是在事情？
在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做错，
呀，这价值观的问题。
那我觉得如果是我也有个疑问，就是如果你说的是这个价值观，在人身上是吧？那我觉得、那他这个人确实是做了错事啊，所以这个弯我就转
不要错啊，你帮助他不要错啊。
哦，感谢主。哦，感谢主，感谢主。
我就是变成恨。
刚才我们在谈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神在面对我们四周围的人或者是机会。或许这样想好不好？神是怎么在带你、在教你的？你有觉得神会对你生气吗？还是你觉得你从来不惹，你从来都做得很好？我只是问题了哈。
那不是的，我就觉得，特别是这两年，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圣灵在我心动，就是开启吧。圣灵会非常，我能够听圣灵非常柔和的声音，常常在我的提醒我，就是你什么地方不好，帮我说话比较急躁，我的这个急躁容易给别人误会，就是你好厉害啊，你对人怎么，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跟家里人经常产生误会，就是我表达，但是我的语气呢，就是太凶了，太坚定了，然后就说的是。哎呀，你老是这样吵，当时他们说出来我心里觉得好冤呐、我没有吵，我只是表达这件事情不对，我就很急切的跟他表达这个事儿，他就说，然后他说我听到你吵我就烦了。我想心里就开启我，就是那天听的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觉得这个可能一生来有没有感受到了，但是圣灵就用很柔和的声音告诉我，就是这句话，就是你要这样去做，当然我现在还没到、但是我知道圣灵在带领我，我就常常的祷告、信
是
神还
是的，是的，刚才那些说愿意的心、我的愿意的心，
但是我就是身边的这个人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哈，我就不能够原谅，我就心里就不能原谅，如果跟神这样对比的话，那我也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
我们不是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吗？对不对？
对
呀、然后耶稣说要饶恕70个7次，好，何况如果这个是针对事情的话，那我更会觉得说没有所谓的饶恕可言啊，针对事情就是如果他是能力问题啊，那如果他是故意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比如说故意要忤逆你啦或怎么样啊，那你就不要那么容易被冒犯，那如果说他是没有能力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帮助他，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刚才我们再提回来都是机会，那这个机会是要做什么？这个机会让我们见证神。
师母，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说我们这个阿姨待的时间长了，刚开始来的时候就很努力嘛，希望我们能够用她，那用的时间长了，慢慢她就有点就有点不想，就有点偷懒了吧。
然后他就、就是你在家的时候呢，他就故意的拿个扫把呀、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哎呀，那个也是一个很敏锐的鉴察型的人哈。我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很生气。我想呢，就是你有活你就干、没活你就休息，干嘛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就像这样的，很生气。
你回想一下哈，你自己会有这样的时候吗？当然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你没有从来没有去做过一个啊，就有点像帮佣的那个立场，你没有做过哈、你都是上做上面的老板的位置嘛哈、但是你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没有这种时候好像为了要得着什么，然后要做一点好像这个装饰性的东西，有没有？
有啊，我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吃饭的话，我就会穿着打扮上面就要很注意。
是 ,OK, 好。刚才我们念的罗马书第二章那里哈，刚才严弟兄帮我念的罗马书第二章那里就提到，我们这论断人的人自己都这样做，难道我们不会怕被审判吗？好，今天的审判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耶稣审判的时候，判决的时候是真真实实的，我们会没有话讲的。上次我们提到过没有话讲的。好，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阿姨有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的，等于说你是他的老板，他想取悦于你。好，那你现在认为他是假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
哈哈。那你把他打的分数是他不是真的。好，那你认为这个有没有论断？
有。
当我们的孩子、
啊、
我们的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常常有个现象。这个妈妈说我的孩子很调皮啊，老师说不会啊，他很听话，怎么回事？因为孩子在老师面前有时候有表现他另外一面，我们比较对我们比较看不到的一面，对不对？
嗯哼。
好，那我说啊，那是假的。好啊，我还是装的。好，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一句话说他是假装的，我觉得这样的话里面有论断。他有他的表达方式，我们都有一个面对外面的脸孔跟在家里面讲话的脸孔，对不对？我们跟家讲话的声调跟外面讲话真的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
是的，是是、是的。
Okay, 是的。我们会看情况、我们会看情况来表达啦。好，那你那个阿姨也是一样，老板在，我当然要有当这个工作的人的这个好，我要表现啊，对不对？好，
对。
那你的重点是在于他在表现给你看的时候，其他也没有做错事啊，而是你论断他是想要在你面前作假、做装作。
对。是的。
那他我这样讲好不好？如果我想这个时候我装作一下表现给老板看，我有错吗？
在我看来是有错的。
那你
这个老板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样了。No, 这个老板太苛刻了，那你就不要请他就好了。你就请一个让你看得过去然后对你诚实人就好了。你等我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不跟你谈这个了。我觉得谈这样下去会变成我在针对你，不是这样的。我也没有觉得说你有什么那个哈，不管怎么样，哎，是，
我想我总会，就是我想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在我的心里很挣扎，就是我传福音给一个人，我很用心的传福音给一个人，可是呢，就是被不接受的时候，心里就是被不接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也比较顺服。但是有一个很挣扎的问题在我心里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对灵魂的爱 发自内心的对灵魂的爱。我说我在这个里面为什么会论断他呢？会这样呢？我就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好多年。我说我传福音给别人应该是爱这个灵魂的，如同爱自己啊，爱自己的家人一样的。怎么我不爱这个灵魂，我又去传福音给他呢？这我是不是很虚假？
又要论断他 ，OK
啊，又要论断他，是不是
很矛盾？
对呀、
啊。
嗯，对，
okay,
然后我就觉得，你看我传福音给他，我有没有那种就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子的那种怜悯啊？为他就是说，流泪祷告，甚至常常想到他这样，那我又不怜悯，又有时候有一点点爱，多数的时候都在心里论断他，然后在心里面好矛盾呐、啊。就觉得我好虚假、啊、我这样子的去传福音那有什么果效呢？我对都没有基督的，你看保罗说他看这些灵魂如同自己孩子的，甚至说自己怎么样的都行，只要这些人能够得救就好了。那我说我这样传福音我不是很矛盾吗？就是很虚假呀。
OK， 好你先停一下哈，你先留着这样你的这个问题。好，回到来那个小红哈、小红，你听到这一段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吗？对于你自己提的问题，
我就是觉得我不应该去论断，我就感觉刚才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去论断，就是如果我神的角度去的话，即便是就是他这么做了，我不吭声也可以啊，就没有。放生带一个就是我心里边我觉得要洁净的是心里边的那个想法，就是说这件事情没，其实现在想想没什么大事，但是如果真的是有的话，我也应该就是柔和谦卑的这种语气去跟他讲一下，你这样子应该怎么改。
是的，我了解。好，那现在跟钟慧的这个例子连接起来的话，当你在跟他有这种互动，对他的这种作为看不过去的时候，你有想到他需要主耶稣吗？
有，现在想的是有，但是当我觉得就是心里挺生气的，但是刚才听完以后，我觉得其实这些更需要主耶稣。如果他是为主做的，他可能就
嗯哼，
一方面， yeah. 两方面，一面是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那作为神的儿女，我觉得我做的不对。第二个方面就是觉得，就是说你站在神的儿女的这个使命上面，应该把他带向主，这一步也没有做到。我觉得他确实是更需要主，而且
这里有个症结点哈，这里有个症结点，不是逻辑上认为他更需要主而已，有个症结点。当我们在想要为主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以一个仆人的心在服侍神，也在服侍人。不管你是老板，不管你是付钱的人，我们在主的下面，在人的面前，都是一个仆人的心。所以刚才讲过了，就是不管我做什么，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你对待这个，他算是你的雇工嘛？可以这样讲，他算是你的雇工，
是
呀。Yeah, 但是雇工并不代表他在神的眼中的那个宝贝就比你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说你是有分界点的，你是有分大小的，你有分高低的。有可能啦，齁、哦、我的话也不见得都是因为我没有深入在跟你那个齁，可能有这样齁。那我们就从这个来跳到刚才钟慧的谈到这个问题哈。有没有人有什么这样的经历，有成长的经验呢？关于钟慧所提的 哎呦，我都没有想到，我们已经那么晚了。那个帮我们主持的那个雅琴会太晚，啊，太晚了，对不起，对不起。因为他孩子还要。
不会，都放假了，没关系。
啊，
嗯。
哦 ，OK，OK，OK， 现在没有想到哈。还有就是那个阿妹跟那个雪莉，你也不用上班哈。阿妹，如果你需要先下去的话哈，怕你们影响到你们要上班哈。好，那我们把这个中会这个问题稍微再谈一下，我们再做一个结束哈。好，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跟那个中会的这种，好像又很想传福音，可是呢，又对那个人又有成见？
师母，我有就是不是类似的经验，但是有神让光照我，就是在一件事情对一个姐妹上面，然后包含其实也对自己的孩子吧，就是有光照到自己是没有爱的，没有那个能力，没有就是爱人的心是不够，也没有恩慈，然后所以那一阵子呢，我就经常跪在神的面前，我说主，我没有爱，那怎么办？然后我跟他说，可是你是爱，你是爱的源头，只有你能够给我，我相信只有你能够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怜悯，要不然我觉得我很多的事情做的就像保罗说的，就是明的罗想的吧，一般。然后所以我就经常就是跪在神的面前，然后去求吧，去祈求，就像就是仰望他，就是我真是看到我自己的，其实有时候我做出来的可能是凭着自己的血气里面的爱而已，但是你今天你竟然光照我，我里面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景，那我想你会救赎我，你会就是因为他保血的不是只有一次的这样子，就是那不是为了我们的罪献祭的一次，而是在我们的他保血的功效也会在我们的生命的更新上面一样是有救赎的功效。那我就凭着这个的相信，然后去跟他祈求。然后后面我就发现慢慢的我就在面对比如刚才话音姐妹讲的可能被别人伤害的那样的事情里面，神就开始去抚平我里面的那个那个心，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些都会有关联，就是包含话音姐妹或者是刚才钟慧姐讲的，其实我里面是一个敏感的人的时候，我很容易受伤的时候，我也很容易就是会变成一个我会去用自己的慢慢的就是这些累积去看别人，而造成了我在很多事情上面也会有评论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那神就是慢慢拿掉我里面的那个，就是好像让我看到说你就是不行，你确实你需要我，我让你看到的就是你需要我，你在凡事上面就像你上次你体会到的那个葡萄树之子的那个，说我其实我离了你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的那个那样子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那所以我就是跟神求，我说主，我确实没有，我承认我没有，那你只有你有，那你就救赎我，你就加给我。然后后面慢慢的我就一点一点的，我就好像在面对重新在面对一个人，可能也许是他对我的伤害，或者是我曾经我想传福音给他，他也不接受的这样的。我就慢慢的好像真的能够拿掉我以前的那个眼光，就被神，我觉得那个是就像还是回到那个动机上面，就是我没有就像你说的要诚实到神的面前，我没有，那我不能停留在这里。就像刚才其实我也很想回应话音姐妹，就是我被人家伤害，我不能停留在这里，要不然我就是会很难再走出去。
那其实对我来讲，我会去求神的安慰，
嗯，
我会求神你，其实我对我个人来讲，我那我不是一个会跟别人计较的人，我可能也许我在我的本身上面我会原谅他，但是我里面那个受伤的那个伤痕确实是存在了，所以我也需要被神安慰，我也需要被神医治。那是他会，他说他会就是重新的缠裹我们，表示说他的这些应许，他的这些话语一定都是真实的。那我就凭着这样子的一个应许跟相信，我就是到他的面前，对，我没有爱，我也需要被你医治，那请你把我里面最很深沉的那个需要，请你就嫁给我，要不然我就凭着我自己，我是做不了的，我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 心到神的面前，然后我就发现我就一点一点的被神更新，包含其实我最亲的我的丈夫，他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其实他在很多事情上面他是会要求我，那以前我被要求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我对他里面会有很多的轻视或抱怨，或觉得为什么他都要求我，然后但是我会把这些后来慢慢的我就会转向神，倒给神的时候，我在看他的时候那个眼光就会不一样了。就是他一次加给我的伤害，我就主啊你安慰我，我就转到神面前，就像你说了，我要躲到神里面去，然后我要求他的帮助，我要求他的医治，就是他最清楚我里面的那个时候的需要，然后我觉得神就是还是凭着那个一个对他的一个相信的那个能力，他有这样的一个，既然都复活了，他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他宝血的功效一定能救赎我，包含在每一个金句上面我都相信那个是就是又真又活的又真实，就是他说他的话语是可信的嘛，而且是盾牌是力量，那我就凭着这样子的一个相信来求他来帮助我现在的光景，
是是，
然后我好像就一点一点的被扶贫我里面的那个
就好像你会越来越有抵抗力了，对不对？越来越有一个面对的能力了，是是，
对，
一个人啊，一个人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这已经是跨出一大步了，好像刚才钟慧说我怎么会这样呢，等于说他在质疑他自己的这种矛盾的一个那刚才小红呢，我是认为他没有意识到，好，那我这就很直接了，他没有意识到说他原来是在要求人家做一件超过，就是说等于说不是很合情理的一个要求了，好，人家要表现他又没有做错事，那你顶多就跟他说你不要，不然你就不要跟他讲说不要装假就好。但是呢，从这里意识到说我怎么会这样，好，能够像钟慧说我意识到我是这样毛，我是有问题了。接下来刚才这个林璇他提到的，我重不重视我的问题，而且我知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我自己没有能力的，一方面不要太理性来想这个问题，等于说我分析了，好，然后呢等于说他刚才提到说那个被安慰，其实等于说我们对神是什么都可以摊在他面前，我们可以跟他讲我们的软弱，我们跟他要我们的这个做不到的地方，我们跟他求他帮助，好，等于说我们跟神如果有那个很亲近的关系的时候，他会是那个第一个让我们敞开跟他谈我们心里面这个需要的一个对象。所以刚才银璇的练习就是这样子一直在练习，里面的我是很有限的，里面的那个伤疤那个伤疤呢，那个疤结的是很硬的，可是呢我已经被启发说我不能老是这样，不要停在这里，好，那刚才那个薛里说 有一个愿意的心，我在意吗？那我有一个愿意的心。那在这里的话，我对中会有两个问题，可以，你可以求神帮助你去检查心思意念。第一个，你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你去传福音的动机，好，你可以去想说，我在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我的动机在哪里？那么第二个，为什么我对这个对象，为什么对他特别会有这种，一方面又要他听到我在讲的福音，二方面我又对他又有一种，可以讲说是一个排斥或嫌弃，啊，
嗯，
这两个动机本身都需要神检查，
啊，
那检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着我们的根源来啊，我们可以说啊，我传福音是因为我觉得我该做的。那这个该做的事情里面有没有爱呢？啊，这个我们都可以求神鉴察我们。然后很重要的，我既然知道我的问题，我不想停留在这个问题里面，那我在不在意？所以呢，我就要很刻意的要把它走出去，或者越过它。那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又来了，又是这样了，那怎么办？我知道说我的神，他是乐意帮助我的。我们如果哈有一个危机哈，如果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一次再一次的，就好像说我自己是病人啊，我自己也当医生，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这样。好，我们如果留在这个地步留太久哈，有时候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他也在观察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一个危机，是一个危险地带。
嗯，
我们宁可赶快跑到神那边去，靠到他那边去，然后到底传福音成不成，急不急，这个先放下来，我的问题先解决，可能这个要在意。好，
是
那个建议的心呀，是。
是是是，
刚才有谁要讲？哎，银泉，我没有打断你，是不是？刚才我是打断你，
没事，没关系。
对哈 ，OK， 好。刚才好像有一个要讲，在我是明宇还是谁要讲吗？后来好像
我有问题。
好的，好，请
问。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师母，请你再重新跟我讲一下进入永生的艺人那三点，因为我没有记全，我觉得特别好。
好的，好，第一点哈，由信心有信相信开始的，产生了那个弟兄姐妹的这个情，有情，啊，感情，哎，有弟兄姐妹的情，很多时候我们的原生家庭会让我们没有亲情，很多不健康的家庭背景没有亲情，所以就会有很多那种。好像那个在彼此在有那好像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好的时候也有很好，可是呢就是好像又爱又恨那种情况啊。那第一个我们会有一个真正的弟兄姐妹的亲情的一个滋生出来，一个成长开始有了，然后慢慢就会成长。那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那种不管是负面性的要去克服，要去服侍，要去彼此相爱，彼此尊敬，彼此顺服，或者都对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真正的到永远的亲的一种情在那里，从这里去培养出一种情。第一个，第二个是孝主仿效学习主的这种他的柔和谦卑这样的一个我刚才怎么讲，等一下哈，我看一下。
你说的是敬畏神的
孝主的爱，孝主的爱。敬畏神是第三点。就是因为人子哈是我们看得见的。他在世上所过的日子是我们也在过的。他面对的所有的那些难处也是我们在面对的。所以他是我们一个模范在那里。啊，所以我学习他的言行举止，他的作为，他的不管他的什么，那这个从当中，为什么我要学你知道吗？ 因为我很敬爱他，我很爱他。当我们爱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被他感化，就会学啊。所以孝主的爱，哈、啊。第三个就是敬畏神的心意，那个心意就是对于神的父神的那个心意哈、啊，我是很在意的。包括耶稣对父神也是这样，他说我做的不是靠我自己做的，不是凭我自己做的，是按着你的心意做的。
嗯，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祷主祷文里面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像在天上。或许说，愿你的心意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成就在我的家庭里面，成就在我跟神的关系里面。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意神的心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听到你们说了一句话，我不大理解，就是叫做坐在主的身上是什么意思？
哦、OK， 好。等于说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了哈。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圣经写的，对不对？好，我知道那个道理啊，道理我知道。道理跟真理的差距在哪里呢？真理就是你接受它了，然后你就走在里面，你就很容易，就是很自由。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了。好，我要顺服，那我就走进去，我就顺服。可是道理是知识上知道，我做不到。刚才我讲做不到，啊，那我怎么学习呢？我就跟自己说，主啊，看在你的份上啊，就不管对方怎么样，不管情况怎么样，不管我多没有能力顺服。不管我顺服是咬着牙顺服哈、啊，主啊，看在你的份上，我坐在你身上，这一点就帮助我学习了。
明白了，
好呀，等于说主在我身边，主的话在我里面。那当我没有办法顺服的时候，主是跟我一起在承担这件事情的。等于说，如果我不顺服，主说你要顺服。那我们两，我跟圣灵两个是会打架的，会拉扯的。那个时候呢，我就服输了。好，我服输不是服输在我的丈夫面前，是在我的主的面前，那是一种爱。嗯哼。